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此刻在美丽的西雅图向您问好，并道一声夏安。今天是2024年7月12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6月初7。七月流火，节气小暑，在我的家乡正是烈日当头照，热浪滚滚来的时候，而西海岸的海滨之城西雅图也终于在这个时节换上了明媚夏装，笑靥灿烂，熏风徐徐。不知不觉间，我们的系列文学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已经做到了第5期，心安即是归处。我们说，生命是一趟无回的赶赴，人生是一场无止的修行。无论在艰难中跋涉，还是于困苦中执着，莫不是寻觅一条走向内心初衷的路，搭建一块灵魂安详的栖息地，追求一份良心的皈依，真情的托付，魂灵的平宁。好了，今天呢，就让我们继续在这一篇篇优美的篇章中，感受心安即是归处的美好与超然吧。临窗偶寄何谷。唱者是美丽的。有个落雪的傍晚，屋子里很冷清，突然听见有谁在楼下唱歌，并有钢琴伴奏，我的四周也仿佛优美动听起来。歌手和钢琴手并非行家，完全出自一种娱乐形式。我想，我是被那首熟悉的歌所感动的。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在乡下小学的课堂上唱过这支歌，那是稚嫩的心灵唱出的清甜的音色。耳边这歌声却是一个中年男人唱的，舒展而有气度，是从结实的胸腔里发出来的。此刻我的心境似乎置身于歌里的情景中了。在深圳西丽湖作家之家，我听过一位70有6的老作家唱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山，苍老而凝重，伴以些许的哀伤，使得全场激动，一人唱，百人和，歌唱者已是泪流满面了。从他，我似乎看到了那在入海处逐渐宏伟的扩大并展开的河口。我每看见他的大名或与人提及他，就想到他唱的歌，那几乎是他留给我的全部印象。我不大会唱歌，亦不大懂得唱歌，却喜听别人唱歌。在大型音乐会上目睹歌星的演唱，或是在小餐馆听女孩子哼流行小曲，都有一种惬意之感。在卡拉 OK 或是在郊野的小河边， 歌声总是令人神往，令人销魂。打开音响或电视机，在需要寻找娱乐时，总选择歌声。生活、事业和爱情在歌里流淌成一条多彩的河，也是一种天籁之音，融化着你的情绪，牵引着你的心境，领略升华了的人生形态。热爱生命，生命就在歌声里湍飞。我看到女孩子们抄得极整洁的歌本，很是羡慕。我在年轻时候也摆弄过这玩意儿，抄了几大本歌曲。大学毕业后，我还竟然把自己推荐给家乡小学的老师，吹奏着口琴，为孩子们教过《蓝蓝的天上飘着彩云》《我们的心中多么欢乐》的歌。我是企图找回那蓝天白云吗？蓝天就在头顶，白云悠悠如梦。有人说工作者是美丽的，这话挺好，我想借用来做这篇小文章的题目，歌唱者是美丽的。秋天的背，这个时节，人们的衣着开始臃肿起来，山野却逐日变得精炼，葱茏的树木瘦了，黄的、红的叶子在凋敝中渐次飘落，麦苗干净而鲜活地长起来，早晚便噙着晶莹的露水，闪亮发光。在山原上，唯有那些黄黄的柿子还滞留在秋天的背上，将艳秋的情调持续到霜降的日子。秋天的背如同家乡人的生活重负，也该歇一歇，舒心地喘一口气。谢柿子这画儿尝试抽空做的，迟谢几天不怕它熟落。老年人总催促年轻人，快把柿子谢了，该收的都收回来，心就安了。柿子长了一季不容易，让鸟还有娃们糟蹋了，就伤天理了。如今不全凭土地吃饭的家乡人，秋后以至于冬天也空闲不了多少。地里没活了，得忙于盖房箍窑、赶脚送炭。再说煤窑上的差事是不分季节的，顾不上谢柿子，顾不上收获，是因为还忙于土地之外的耕耘播种。记得小时候在乡下，柿子很贵重，卸下来之后数个儿分得几百成千，用单笼挑回来，有瓣的挂起来，没瓣的捧起来，烂的可以削了做柿饼，皮儿也不扔掉，再烂的可以沤醋。到年节单到市里，最贵时两个卖一毛钱，自家常舍不得吃。如今柿子分到家户显得多了，就用小拖拉机拉，堆在那里随捡随吃，挂起来的怕麻烦，干脆几十块钱批发给经纪人去储藏，免得烂掉。 再说这二年老鼠又多，柿子是不好存放的。也有没力气下煤窑又弄不到钱的人，依旧看重于柿子的价值。那天后晌，我和弟弟们去洼里卸柿子，天气暖暖的，已在树杈上伸缩着夹竿，在红叶间采撷着金黄的果实，心情似乎异常灿烂。择一个熟透了的柿子咬上一口，觉得世上再没有比此更味美的佳果了。多年没有这样身临其境，实在遗憾。在柿树的背上会感到秋天的馈赠，栽植这些老柿树的先人已经化作黄土，柿树却如此般一年一度秋色，这是苍茫而不老的秋魂。水写成的名字，在我静默的时候，时常从书架上抽出柳青的创业史，随意翻翻，然后珍重地放回去，不是想重读一遍，而似乎属于与智者的相握和情感的交流，体味它沉甸甸的分量。大学时代曾如饥似渴地读过这部教材，被它深深地感动过，之后再回味它，得到的是久长而丰富的沉思。那是霏霏的清明雨，在神和园上的柳青墓地，我承受过那郑重的哀思，并在黄土中栽植了几株柏树苗，希望他陪伴墓中人的灵魂生长。扫墓的人群中有他的同辈和后来者，有作家、干部、农民，也有小学生。他的子女被拥簇在凌乱而庄严的人群之中，他的坟茔与庄稼人的坟茔为伍。在此前后，我曾寻访柳青在黄府村留下的踪迹，他住过的庙舍已不复存在，村子里依然人声可闻，鸡鸣犬吠，五谷在生长，浩河在流淌。我踏入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的屋舍，坐在他牛棚里的热炕上，为老人递上烟，叙谈往事。我在日暮中走过田埂，走过麦秸垛，走过小桥，走过浇地的水渠旁，甚至试图在草木间的阳光与露珠里捕捉一种氛围，捕捉曾使我感动的语言文字。后来听说王家斌去世了，并听说他的忌日恰好同于柳青，这巧合也确实令人慨叹。然而泥土是不老的，如同千年的神和园， 神和园收获过硕大的谷穗儿，名曰神和，毕竟是一个传说。神和园上有柳青木，这是事实。他的创业史连同他的重古迹铜墙铁壁一起常被人们所提起。他慨叹过创业难，而他自己的创业尤难。我听过他的录音报告，说60年一个单元，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我没看见过他，我以为我看见过他，直到他长居乡里，知道他的创业史未终卷。在长宁宫小住时，每路过他的墓地，我都要踏入他的庭院去拜望他的灵魂，以为是一种诗意的享受。我望着墓碑，默念起英国诗人约翰济慈的诗句，这里躺着的死者名字用清水写成。
可否人这一辈子不经过千锤百炼，就是一块废铜烂铁。
几年了，你也应该修成正果了吧？
了不得，写长篇啊，一生好看。
世间有多少戏，我只要本色如你，虚假的终究被看穿。
你快扶着车来吗？赶紧的，扶着。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南山就近了，李亚军。两三天，浇透了大地，也洗净了树木。透亮的蓝天上，祥云上演了一出精彩的大戏。抬头看累了的人们，揉着僵硬的脖子，一侧头，欣喜地发现南山比以往更近了，就好像在前边那个村子外。小时候，麦子收割后，老牛吃力地拉犁翻地，在金黄色的麦田上翻出了一波又一波黑色的诗篇。田野里平平整整，视线无碍，村庄像一簇簇绿色的音符，跳跃在南山拉开的画轴上。南山也在热切地张望着，把身子伸了过来，感觉快要伸到了村子前。大人们收住手里的锄头，看着云团滚滚向南冲到了山上，相互督促说，赶紧把包谷种子撒下去。云朝南，水飘船，老话总是在理。三下大忙期间，大人们一直在赶着天气，忙着抢收抢种。孩子们呢，则抬着胳膊抖起衣服，让凉风从腋下吹过，把下忙以来的臭汗和疲倦统统吹掉。这么快乐沐风时，大伙儿还会睁大眼睛，边看边想象地说着山上的新奇事儿。去年曾有小伙伴说，看到山上有人在追野猪，不知今年还能不能看到。有人对我说，去年这时你在山里，我们看见你坐车在山上跑呢。良久，前边的村子里冒出了炊烟，一缕又一缕袅袅上升，搅乱了山的思绪。他不情愿地退了回去，缩在了浓雾之下。天黑了，大人小孩都回了家，身后一声闷雷炸响，一道闪电撕开浓雾，哗，大雨从天上倒了下来。端着老碗的大人说，这下好了，可以在家里睡上几天，等着苞谷出芽了。1976年那年，天上的雨特别多，入秋后一口气下了几十天，大片的庄稼地都成了汪洋泽国。为了抢收那些没完全成熟的玉米棒，入冬后还有人踩着冰碴子弯腰在泥里摸索，好像采莲一样。自己跟在后面，在明晃晃的田野里艰难地从泥里拔出一脚，看着近处无言又无助的南山说，老天爷，哪来的这么多雨水。 没想到几年后雨水却不知哪里去了。有一年连着几个月都未落一滴雨，村南的退水渠好几年没见水，河渠都干了，被两边的承包户填平了，渠边上的树也被砍光了。少商的麦穗儿像银子头那么小，麦捆抱起来轻飘飘的。失望的人们不愿意好好伺候田地，有人索性放火烧起了麦茬。那些天村子周围不时有黑烟四起，灰烬落下。乡里的领导在检查，公安人员在追查，但仍有人顶风放火，有时把旁边没收割的麦子也烧着了。联产承包后，村民们积极性很高，办起了很多厂子。有人建起了砖瓦窑，有人办起造纸厂，邻村还有矾砂厂、淀粉厂等。沙土路上进出的车辆负重低吼，冒出一路的黑烟，扬起遮天的灰尘。小工厂的烟囱也在日夜排放着黑烟，淀粉厂飘来刺激的味道。没多久，村边的大河里泛起了发臭的水沫，井中打起的水里竟飘了一层油腻。村里得大病怪病的人多了起来。刚刚有了一些小钱的村民们吃惊地发现，不小心撞了祸，动了乱子，把天弄脏了，水也弄坏了。要补这个窟窿，不知道得花多少钱，用多长时间。没办法，稍有门路的人进了城，没有条件的都去打工了。一大半的人走了，大片的庄稼撂了荒，村里冷清了许多，也日渐荒芜起来。留在村里的老人天天擦着一层又一层的灰，时间长了，有人就说得把这天也好好擦一下，连个南山都看不清了。又是几年过去了，城市大量种树植草，让城市亮了起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机会。一些在城里打拼的人陆续回来，在村里办起了苗圃，养草、种树、育花苗。河边上原坎下，一个连一个，一直通向了山边。越来越多的人从城里回来，在苗圃工作，在村里落脚。乡村处处像花园，村民个个当园丁。祖祖辈辈种庄稼的村民们转身成为绿植养花的能手。在花红柳绿中美惯了的村民，在自家的房前屋后也种起了花草。有一年，乡里提供树苗，村子的街道边上种了两行整齐的樱花树，树下两条小水沟引来的水日夜欢腾。这水是通过重新疏通的河渠引来那些绕过长安的清水。河渠边上前些年栽下的树已经有胳膊那么粗了。村里的土地又红火了，一些外地人前来租地，专门从事水果种植。不同时节，草莓、樱桃、葡萄吸引来大批的城里人，既观光又采摘，让田里像公园一样热闹。政府支持粮食生产，有人流转出大片的田地，买来成套的设备进行机械化生产。昔日那些小厂大多已经关闭，剩下的几个已经进行了技术升级，与大企业合作，在村口办起了国际化的工厂。这些工厂不见冒烟，却天天有挂着绿牌子的车进进出出。老河已经进行了河道治理，孩子们过去游泳的那个大湾里蓄出了几百亩的水域。 水面上有成群的野鸭，空中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大鸟。岸边建起了成片的国际社区，在闪工作的外国人携家住在这里。天青山尽人，夕阳下水面波光粼粼，南山倒映其中。风从山上来，带着青山绿水的风泽。沐着这样的风，村民们三三两两在绿道上散步，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李亚军。大自然是神奇的建造师，靖边人则是超一流的大导演。从靖边波浪谷出来后，感觉两个多小时像看了一场天地大片。早八点多，迎着黄土高原上明晃晃的太阳，沿着明代的长城遗址从靖边县城驱车向东。车子一会儿行驶在长城北边，一会儿又穿过一个垛口，贴身走在它的南边。不久，迎面看到一个峡谷，谷底草绿水碧。正担心长城如何跨越峡谷而延续时，车子已经绕着一个山峁迅速地下滑，滑到谷底的龙州古堡遗址后，穿行在一片庄稼地里。像关中平原一样，地势平坦，庄稼茁壮。我疑惑地在想，已经下到平原上了，波浪谷会在哪里？从龙一村向南拐到一片开阔地时，看到了景区的牌子。进入景区没过百米，就听到前面有尖叫声。大峡谷上架设了一个白色玻璃大桥，一些人花钱找刺激，上去后却吓得哭天喊地。桥右边有一个栈道直通谷底，中年眼晕的自己小心地抓紧扶手，一级一级往下探。栈道一叠几十级，一叠又一叠，一下子滑落了百十米。这么紧张的下探时，如同跌进《爱丽丝漫游记》中的那个黑洞。稳住神，四下观看时，眼前已经出现了一个绚丽的丹霞世界。大片一般都这么开始，靖边的波浪谷也这么开始了它的大戏。黄土高原的台基是在地壳运动时拱起来的，季风把千里外的黄沙搬运到这里，堆积下来形成世人所见的黄沙厚土。台基平缓的地方堆起了厚土，有些地方坐不住沙土，只好留下沟壑。元卯梁壑共同塑造着黄土高原的地貌。在砂岩形成过程中，漫长的风蚀和水侵让砂岩逐渐形成清晰的层次和单元。 水中铁和锰的氧化为砂岩染上了奇幻的色彩。波浪谷大戏的第一幕火焰丹霞就如此烧在了人们的脚下，它熊熊烈火一般从黄土地里喷出，凝固在地面，形成了整齐的纹路，齐刷刷地斜向一方。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似乎还在奋争，还想从固态中涌动起来。这么看时，天地的经罗猛然在耳边炸响，一个山头成为一个方阵，你来我往，兵马俑复活般在这方天地中拼杀起来。赶紧把目光抬向天空，把自己从这种厮杀中解脱出来。一番打斗之后，必然会有一阵轻松。从火焰中逃离出来的游人转弯看到了韩愈笔下的盘古，赤壁丹霞到了，一潭碧水上如堵的丹霞安卧其中，像一块巨大的照壁，壁面有许多天然的小洞，还有三个并肩的浅龛。碧潭流出的一脉清泉款款向前，身形摇曳，水边芦苇齐身，乌篷停泊，一派江南春色。身边有一阵暗香，两个披着翠绿纱裙的女子轻盈地走了过去，很快消失在芦苇之中。水道转弯处只能由芦苇继续陪同，游人则必须穿过一个近200米的隧道，紧张地等待着下一节的未知情景。果然，出洞后马上就有黄色怒涛一样的砂岩从头顶扑了下来，夹岸合围，打着回旋卷进谷心，也把游人一个个吸了进去。莫名的担心中，迟疑的抬头四看，高处风刀雕就的沙峰像一个个催命的厉鬼，怒目注视，逼迫人们硬着头皮走了进去。音乐再次响起，命运交响曲一样的悲壮又急切，向前向深融入其中，成为天地一力，忘却身在何方。地心丹霞把波浪谷的大戏推向了高潮，一波掀一浪，一弯又一曲，所有的交错处角落里都有匪夷所思的图案，复杂又抽象，怪诞又传神，忍不住要惊呼却难以言语，不断的错愕却又忍不住好奇，一步一曲不断深入，几乎要被这样的波浪彻底晕翻时，黄色的岩膜终于放下了游人，让大家在一片开阔处稍事休息，放松一下。但是挑战并没因此结束，惊魂未定中抬头发现前面的山顶上怎么有人，心想谁有这么大的热情顶着大太阳爬到那么高。起身后才发现几百个台阶挂在坡前，所有人只能从这里把自己渡出。一级一级往上爬时，想起下探谷底途中遇到的两个老者，他们因体力不支提前返回，老太太边走还边讲，怎么下去就得怎么上来，谁都一样。四肢并用，汗流浃背，终于爬到顶上，重回人间。白 白色玻璃桥就在不远处，深谷丹鹤已在脚下，这才发现大戏就发生在黄土地下的沟壑中，人们看到的原是水与盐千年之恋留下的道场，一个又一个铁桥跨过梁下的深沟，把游人送到景区出口，走在上面看着脚下，慢慢体会到平淡的土地下所蕴藏的沟壑，觉得它就是黄土高原的一个插曲，也像普通人生活中遇到的某段奇遇。走到景区门口，回头看着身后的游人，妻子又问：游人能不能从这头进去呢？一样的路程，一样的景，一样的下坡又上坡，似乎可以。但是如果过早知道了拨浪鼓的谜底，还有谁会痴迷其中，为谷底里的砂岩和碧水如痴又如醉？靖边人深懂这样的玄机，才导出了这样的大戏。人生当然也不能倒着过，揣着老年的聪明去走年轻时的路，没了那份看不透的执着，那样的日子还真没意思。大戏结束了，正午的太阳端端地照在头顶，不远处的卯梁远远地在围观，拨浪鼓藏在这黄土地下，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他的大片还局限在这方天地中，期待着善导演的靖边人把他好好推出去，推到更大的舞台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又一季的等待，李亚军。院子里的绣球种了三年，已经超过十簇，成为绝对的大户，但是这一季却没有实现花开满园的愿望。院子还在整修的那个秋天，我们请回六株茶花，种在庭院的三个花箱里。 把那个角落叫做茶花园，又请回四簇绣球植于南墙下，那里背对太阳是符合绣球生长的避光处。花箱里放的都是松枝土，蓬松且富于营养。没想到的是，那个冬天茶花就开炸了，花瓣一层一层绽开，重重叠叠，挤挤压压，真有可能把花箱挤破了。绣球却一直蜷缩在那里，无精打采地窝着冬。第二年春天，茶花的叶子由深青转亮绿时，绣球还一直没有伸懒腰，拘谨地守在花箱口。我不时地在心里催他们，隔天为他们浇水催促，他们的气色却没有多大的改变。到了夏天时，枝条长高了一些，叶片也活泛了许多，但丝毫没有回应我的热情期待，瞪平着脸，没有接苞，更没有开花。我懊恼地向人请教，被别人笑话了一番。哪个花木能离开阳光雨露？避光不是不让它晒太阳，你光给它浇水就想它开花，把它当成了鱼。书生误事，买花时专门被叮嘱绣球喜阴避光，没想到会是这样子。我费力把花箱挪到向阳处，让绣球们赶上了秋末的暖阳。它们像迎来迟到的爱情一样，马上生动起来，个子迅速窜高，叶片也动人许多，甚至一个枝条还有接苞的迹象。只是时间不等人，来不及了。秋风秋雨，随之冬风冬雪，它们的细枝嫩叶很快就被冻干了。第二年的春天，院子里的春风和春光早早把它们叫醒，干枯的枝杆上冒出了新芽，很快抽条成枝，绽开叶片。那些枝叶见风就长，似乎要把去年的憋屈全部释放出来。那一箱箱松枝土里也好像有着无限的能量，让几个老枯枝抽出十几个新枝，形成更大的一簇。这些枝条相互比着个似的疯长起来，很快就个个结出芽苞。刚刚进入五月，等久了的绣球花一下子开放了，粉红的、淡紫的、嫩黄的，搞不清他们使了什么魔法，同一簇里会开出不同颜色的花。花瓣像蝴蝶的翅膀，像姑娘的粉脸，轻轻晃着，盈盈盼着，一起把头从花箱里伸出来，像溜冰节舞台上的小朋友在东张西望。一场雨淋倒了几只，相互挤又弯下了几只，看着心疼时，就会把那些倒了弯了的花剪下来，请回屋内。在户外不事张扬的绣球花一下子点亮了室内，看着欣喜，每天都去修剪，从稠密处剪下几枝，腾出空间，让其他的开得更好。剪下来的花由妻子带到学校分享给同事。那两个星期，每天早晨6点多，她像一个中学生，捧着一束带露的绣球花去上学。相信她一天都会有好心情，也能给别人带去好心情。有一天早上，他忽然对我说，下回剪花要从花下2个叶片处剪，给枝留下再开花的机会。 我原以为一枝一季只能开一朵花，就连花带枝一起剪，差不多把枝条从膝下剪断。妻子拿出一枝让我看时，我才发现剪下的枝条上真的已经生出了绿色的芽苞。他们本来还想着争取开放，接续展示，让一个枝条上开出三四朵花。可惜他们刚刚怀有绽放的梦，就被无知的我扼杀了。我怀着杀生的不安，小心地侍候着剩下的那些花朵和枝条，与他们美美地度过了一季。深秋时节，我捡取花箱里的枯叶，专门为辛苦的绣球松了土，追了底肥，顺便又请回六簇，分种到三个供箱里，在阳光能光顾的角落围合出一个绣球园。入冬后，妻子把所有绣球干枯的老枝一一剪下，想让他们的主干收拢身子，节省体力，好好冬眠，等着来年的再怒放。今年的春夏交接时间有些长，绣球的新枝长大后，太阳一直没有硬气起来，我在盼着花，也替他们盼着太阳。立夏后，太阳每天都会早早跳到中天，直直照进院里，把我的绣球满满地抱在怀里。午后，绣球的绿枝被太阳晒得低下了头，许多的叶子都耷拉下来。经过一夜的修复，第二天早晨，他们会把身子挺得更高，早早等着太阳的光临。一连多日的受宠后，一簇绣球都枝叶精神粗壮待发。搞不明白的是，没有一个枝上有结苞的迹象。我着急的又向人请教后，再一次的受到了打击。我们好心的把老枝都剪了，眼前这些从土里直接长出的新枝，今年无论如何不能结苞开花。妻子听后感觉惹了祸，吓得吐了吐舌头，反复说着抱歉的话。花木一物就是一年，我们相互叹息和安慰后，安心坐在绣球的绿叶边，静等下一季的来临。每天晚上，我们坐在那里，东一句西一句地拿着画儿，有时说着花，有时说着人。那么聊天时，我会回想起大半生里的莽撞事，有时让自己受了伤，有时伤害过别人。所幸的是，生活总在宽容无知又无心的我们，让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有机会改正修复，慢慢懂点事情。阳走末，作者萧云如。2001年10月，去河阳看黄河湿地，看中华诗园关关雎鸠的诞生地，即三日。回西安登车前，现为张书记为我河阳不能白来，已铺好宣纸，一定书下你的感想，全作买路钱，否则嘛是不能一走了之的。 被逼无奈，乃现场整理几日思绪，匆匆书下后面这一段文字。河地之阳，五帝山耸矣，此华夏唯一以帝王命名之山。夏川之阴，处女泉涌矣，此黄河最大湿地之中心，水微温而不沉。巨阳会阴之俊，自古造化独钟。星似中秋，风清月朗，携京夫乐长、和声宗宪诸友及夫人秀芳游于河地，拜帝库之陵寝，皇帝曾孙尧帝之父帝库葬于洽川也，品曹全之余韵，汉隶名碑曹全碑在此发掘也，觅达摩之壁影，达摩在此面壁多年也，现伊尹之政绩，商汤四朝元老伊尹在此相汤密下，史称第一贤相。经韩信之治术，韩信曾在此以木英计大败魏兵。夜枕黄水听涛，可见月浮流波，沉立河舟看尾，又闻雎鸠关关。使之朱熹考证的周朝开国之君文王相恋太姒，而吟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成诗三百篇之首的故事确有根据。中华诗源在洽河之洲，两无大谬矣。山读后，得水读后，得诗得情读后者，乃河阳也。天时有之，地利有之，人和人杰更胜者，乃河阳也。此既写出，众曰何不书之悬于厅中，遂用丈二轩写出，加一小跋。于出游河阳，目不暇接而美不胜收，不由咏歌之，旋又慨叹之。有主留言，乃有此记，实在2001年10月1日星期一。正待洗笔，主人云，明日正值河阳中学建校85周年庆典，校方有意求字，余未不堪此求。有云，河中是关中各县建校最早的中学，于右任大师曾题写河阳中学校五字，至今仍用作校牌校徽，如似应有所表示才好。如此则敢不遵命，又以河阳的人文历史为坐标，挥毫写就4624字，算是对学生素质的一点希望。黄河气度，达摩精神，诗经风雅，汉武强韧，韩信治术，曹全意韵。河阳中学非但有于右任老题名，且由三秦文化先行者党行范先生创建，并任第一任校长。左联烈士王鲁彦、著名音乐家《松花江上》作者张寒辉亦曾在此任教，故又加小跋十数字，一所有黄河伴读的学校必将永垂教史。2001年10月，河阳。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夜梦吉祥，我们下次再会。